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佳音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白鹿原，女性最好的活法是向内安放，向外伸展，向上追求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欢迎在文末为我们点亮再看，一起来听。有人说，白鹿原是一部男人的野心史，也是一部女人的悲剧史。被誉为一代奇书的白鹿原，可谓写透了人生人性。在那片原上，在半个世纪的历史洪流中，白鹿两家恩怨纠缠，男男女女苦痛挣扎，而女性痛得尤其深沉，她们几乎无一例外以悲剧的形式出现，有的被丈夫抛弃，有的被逼借种生子，有的因名节遭人唾骂。当文学照进现实，我们惊觉女性的觉醒之路还远远没走完。从白鹿原众多的悲剧中，我顿悟，女性最好的活法是向内安放，向外伸展，向上追求。一，向内安放，不依附他人。田小娥是白鹿原上罕见的漂亮女人，她被父亲许给一个老许人做小老婆，实质是个玩物。小娥不甘，和长工黑瓦爱得如胶似漆。东窗事发后，二人被赶走，几经波折来到黑瓦的家乡白鹿村。由于并非清白之身，小娥只能以婊子的身份住进村外的破窑里，她却幸福流泪，只要有黑娃吃糠咽菜都情愿。而黑娃的世界不只有她，闹革命失败后，她撇下绝望哭泣的小娥仓皇逃走，入不得祠堂的女人注定是豺狼的野餐。寒窑孤寂，风啸狼嚎，陆子霖深夜叩响了小娥的门。陆子霖是村上第二大家族陆家的家主，素喜偷香窃玉，他以救黑娃之名威逼利诱，小娥无奈委身，陆子霖得寸进尺，哄骗小娥引诱白孝文，村上第一大家族白家的长子。20年的祖规教育不敌美人风月，孝文堕落后被逐出家门。得知一切骗局后，小娥怒斥陆子霖，得到的却是巴掌和辱骂。身败名裂的孝文反而没了负担，卖地卖房和小娥抽起大烟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终于在家财散尽后，孝文也离开了，小娥的心冷了，命运却紧追不放。黑娃的父亲不堪其辱，亲手除掉了这个祸害儿媳。白鹿原上再也没有小娥的消息，直到恶臭弥漫全村，人们才发现他们口中的烂货真的烂在了破窑里。小娥一生寄望过四名男性，用尽全部换一个依靠，却无依可靠。最懂女人的作家张爱玲说，所有的女人终有栖息之地，不是他人，唯有自己。女性幸福的根基只在自身，不在他处，毕竟人能把握的只有自己。基于自己，就是把心扎根在自己的胸膛，爱恨取舍全凭己意。而希望他人，却像在别人的土地上建造房屋，百般受限且终归要还。向内安放，才能收获稳稳的幸福。二，向外伸展，不自我折磨。就在小娥以婊子的身份入住白鹿村时，一个正经女子却在悄悄堕落。冷小姐一身红装嫁给了陆子霖的长子陆兆鹏，却不知花轿的另一头是透骨的冰冷。兆鹏是个在城里读书的新派人士，断然拒绝这桩由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。在陆子霖的三记耳光下，赵鹏勉强给妻子留下个囫囵的洞房夜，然后就逃回了城里，经年未归。陆家几近其满，一再扬言赵鹏忙于大事无暇回家。 冷小姐对这一切浑然不知，不明不白的常年守起了活寡。她将疑惑和着急深埋心底，面上依旧温顺，心中却越来越难以平静。她晨间端尿盆，看见公婆统亲而卧，日间扯柴火，遇见黑娃宠爱的小娥，对丈夫天长日久的思念，与其成心急。她先是梦见丈夫，后来是其他男人，她羞愧得无以自处，不敢看任何男人的眼睛。终于熬到赵鹏回来，她却不进家，冷小姐成了村里的笑话，也彻底没了希望。更糟糕的是，她还被醉酒的陆子霖轻薄。重重压力下，她出现了幻觉，无论房车上的操作多么复杂，都不能阻止陆子霖的脸闯入他的脑海。从此，羞耻压抑着渴望，渴望突破着羞耻。他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双面煎熬，疯癫而死。冷小姐的悲剧固然是机遇所致，然而与她的自我折磨也不无关系。夫家如此薄待，她从没表达过不满。她想过死，试过熬，一直忍，直到生生把自己逼疯。冷小姐是那些在隐忍中生活的女性的缩影。我们常被教育要温柔忍耐，似乎那样才有教养。我们不被鼓励表达意见，因为尖锐的女人不可爱。然而委屈不会无故消失，要么向外释放，要么向内自戕。毛姆说，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杀死自己，理性的薄情和无情才是生存利器。越是心软温顺的女性，越容易挥刃向内，在自我折磨的漩涡里打转。学会理性的薄情和无情，珍视自己，勇于表达，反而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向外伸展，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。三，向上追求，不流于平庸。白鹿原上流行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古时原上出现过一只通体雪白的鹿，所到之处毒害稀止，病苦痊愈，万物蓬勃。白灵身上就这样的白鹿精魂，他用生命爱了这片原和原上的人民。作为村里第一大家族白家的女儿，她一生充满传奇。出生时飞来百灵鸟，死去时三位至亲梦见白鹿。被称为圣人的朱先生曾看着她的眼睛感叹，纺线车下织布机上锅前灶后，无论如何握不住这样一双眼睛。的确，她永远能做出超越常人的选择。尚在幼年，他就哭喊着反抗缠足，少女们跟着母亲上纺车时，他却大胆要求读书。时局混乱，人人自危的当口，他却偷溜到城市就读新式学校。在西安，他懵懂的反抗精神升华为更高远的追求。白灵进城不久，西安遭军阀围困，他第一次见到活人变成尸山，枪林弹雨与血肉之躯的对抗，在白灵心中撒下革命的火种。他成为革命一份子，冒着炮火为军民唱歌，啃着馒头搬运尸体。可身后的旧时代又怎会轻易放他离开？父亲早给他定下婚事，还将他反锁家中。白灵却高唱革命歌曲，挖墙而逃。其后更是一纸书信轻松退掉婚约，全心投入革命斗争。在发现所在团体革命意志不坚定时，他再次做出超前选择，改变政治立场，甚至不惜与立场不同的恋人分手。他组织学生运动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冒死为组织送信，处监评判。然而乱世难善终，白灵最终为革命理想献身。 虽未免一死，但他一生向上，活得热烈，死得无悔，无疑选择了世上最好的一份。我们都想活出最好的自己，然而生活烟火万丈，压力围追堵截，走着走着，少年一起消散，以为人生不过如此，从此抱定一颗忍受之心，对生活只剩招架之力，活得平庸乏味。想起三毛的话，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，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。停留和向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前者让我们甘于柴米油盐，在方寸之地见识鲜活，仿佛灯笼被熄灭烛火；后者却是不断追求真知，拓展人生境界而更见明达，就像活泉灌溉次第花开，向上追求才能永葆生命活力。白鹿原开篇首句道，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，一语亮明白鹿原女性的悲剧生活。她们像原上的黄土地，纵然结出绿的叶子、红的花朵、金的果实，依旧只是白鹿原的背景色。然而正如卓别林说的，悲剧的抵触常有某种美丽的东西。陈忠实先生以悲剧的形式撕开了女性生存之痛，也给我们留下珍贵的人生体悟。不依附别人，不折磨自己，不自甘平庸，活出最好的自己。愿所有女性都能有最好的人生。好了，更多美文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晚安，亲爱的。